它做个结束，因为呢我们上一次呢就还有三个主日，还有三篇信息的话还没有讲完。所以很可能在潜意识里头的话呢，知道说呢自己讲到的机会不多了，所以呢即便坚尼提醒我这个两个主日之前母亲节的时候，他提醒我说呢，你就讲短一点，就母亲节人家呢弟兄姐妹呢他们可以出去庆祝一下，但是我还是讲了超过一个小时啊。那今天我也没有，今天我也虽然说我发现觉得说我今天信息可能会短一点，但是呢我也不晓得说到时候是不是讲了超过一小时，但是呢请大家能够接纳，因为我自己想一想的话觉得很可怕，因为很可怕，因为呢从八月份开始的话呢就可能没有这样子讲到的机会了。那过去十年哎，这个会恐惧的啦，你不是过去十年我虽然心里想说哎呀我要每一个礼拜都讲到，但是呢我晓得我自己的能力不够，我没有办法呢每一个主日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主的信息，但是至少呢我可以决定说呢我要哪一个主日我讲到，然后哪一个主日呢请其他的讲员长老牧师过来讲到。那但是过了到了八月之后的话呢，我连这个决定权也没有了啊，可能这个连这个讲台讲到的地方也没有了，所以呢，这个想到这里的话呢，就我很惊慌啊。那我需要一点时间调试，那我也需要弟兄姐妹为我带祷啊，那更是需要神的怜悯。好，那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共同学习而成长。那我们总会想说呢，我们总需要想说呢，我们共同学习而成长是为了什么呢？跟随主耶稣是其中之一，但是呢这个跟随主耶稣的话呢，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血气去跟随主耶稣，而是呢是顺从圣灵，我们才能够跟随主耶稣基督。那当我们从过去我们还没认识耶稣基督之前，我们的都是靠着我们的血气在做事情的，现在呢要调整为呢我们顺从圣灵的带领。那在这里头我们的观念跟我们的态度，我们需要有怎么样的一个改变，我们需要一个怎么样的调整呢？好吧，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八章18-27节。来，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地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我们一起祷告。是父神，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愿你自己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在圣灵里头领受教导，我们也晓得怎么样让我们所学习到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叫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跟随主耶稣基督。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看一下8章1-17节，我把主题呢定为回应神的怜悯和医治。那是因着耶稣连续那个长大麻风的，耶稣呢他刻意的亲手去摸那长大麻风的来医治他。那耶稣呢给这个长大麻风被医好的长大麻风的一个怎么样的指示呢？第8章第4节。 说呢，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 对众人做证据。那我们就要问，我们就要问说呢，是怎么样一个最好的方式呢，来回应耶稣对耶稣的接纳？就是照着耶稣的话去做，是一个最好的回应，顺服耶稣的话语。所以如果顺服耶稣的指示，走过这样子一个到圣殿里头给祭司查看献上礼物这样子一个程序的话呢，就是在见证了耶稣他的医治，同时也见证了耶稣的医治。接下来是因着耶稣的权柄，他就顺从的那个百夫长，记不记得，就顺从那个百夫长他的认知，百夫长认为说呢，你只要交代一句，事情就办成了。耶稣呢就这样子交代一句，他就医治了百夫长他所心爱的仆人。这是一个属天的权柄才能够做得到的。那耶稣给这个百夫长的指示是什么呢？8:13，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是他的仆人就好了。那是一个怎么样的方式来回应耶稣的权柄呢？就是信靠耶稣他的权柄，相信耶稣，即便眼睛还没有看到那个结果，眼睛还没有看到仆人，因为仆人是在别的地方，看到仆人医治好，就先回家去了，这是信靠。那接下来因着耶稣他的牺牲，他把他的门徒彼得的岳母的病呢揽在他的身上。耶稣没有给任何的指示，给这个彼得的岳母任何的指示，但是呢他怎么做呢？彼得的岳母他就起来服侍耶稣。所以我们要问说呢，是一个怎么样对于耶稣的牺牲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最好的服侍呢？我们就回来服侍耶稣。服侍耶稣就表示说呢，是跟耶稣呢走那一个牺牲的道路。所以是这样子一个顺服耶稣的话语，是这样子一个信靠耶稣的权柄，这样子一个服侍耶稣呢，就是在回应神的怜悯与医治。回应神的意思就是跟神有互动。那跟神有互动的这个有这样这个互动的话呢，才能够建立神跟人的这样子一个关系。这里头没有捷径，这里头没有小路，而是呢每一天，但是每一天都有机会来跟神互动，随时随地每天都有机会来跟神建立关系。接下来18，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那为什么有许多人围着耶稣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很可能就联系到前面的16。第16，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你说这时候耶稣是不是很出名呢？他的人气是不是很旺盛呢？你说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他拿争取这个机会的话呢，招一群人来跟从他，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时候？但是耶稣他怎么回应呢？第18说，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所以呢，耶稣他是刻意的来躲避这些人群。为什么呢？虽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理由，但是呢，耶稣晓得，他从他的属天智慧晓得，这不是招门徒的时刻，所以呢，就吩咐渡到那边去。他吩咐谁呢？很可能是他的门徒。我们待会会看到到底是谁。但是耶稣是从哪里到哪里去呢？从上下文来看的话，我们看下一章，他原本是 在第5提到说呢，他人呢是在加百农，然后他要过了加利利海，去到第28那个加达拉。那在那边 后面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呢，耶稣呢打发了那个群鬼，他附着在人的身上，耶稣打发他们进入到猪群里头。那这段经文的话呢，以前杨长老在马可福音的话呢也提到，在上船之前第十九节，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所以呢，这个文士呢，他也想要跟着耶稣呢上船渡过加利利海。他甚至说，你无论往哪里去，他不在乎你往哪里去，我呢就是要跟从你了。这个文士是谁？文士的话呢，是在他们的任务呢是抄写旧约的经文，那他们呢也是这个律法的这个老师，他们会教导摩西律法。所以呢，在犹太的社区里头的话呢，文士呢是他们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的，他们呢可以算是社会里头的这个精英分子。现在这个文士呢，他谦卑自己，他要成为耶稣的门徒。那耶稣又是谁呢？耶稣是一个木匠的儿子，耶稣是做木匠的，他不是那种拉比学校那种科班出身的。但是所以呢，这样子一个这个文士，他这样子一个自愿性的做这样子决定呢，这个文士呢，他是付出的很高的代价的。什么样的代价呢？至少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在他的同僚当中，同僚呢会轻看他，排斥他，你要跟那个人做他那个人的门徒啊。甚至于连百姓，他说你原本是这么高的地位，你先要做一个耶稣的门徒啊。这个是第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呢，是他已经是文士的，现在呢他要变成耶稣的门徒的话呢，他还要经过这整个过程，经过这整个培训的过程，是不容易的。我有这样子的 心路历程。所以我晓得，我来美国的时候，刚开始我是去读生物化学这个硕士学位。那等到我累积了几年在生化实验室里头做这个基础的研究，而且呢也发表了一些文章，我又回到学校去学计算机，再拿一个计算机的硕士学位。然后呢毕业之后呢，又到公司去里头，又是从基层干起。那差不多有七年在职场里头，有七年的这个资历之后的话呢，在教会当传道人，一切呢又从头开始。那现在十年牧会之后的话呢，从九月份开始呢，我就又是一个菜鸟宣教士的，又是从头开始。所以每一个改变，每一个改变呢，都是谦卑自己，而且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而这个文士他的牺牲比我讲的这些东西还大，因为呢他的身份，他的地位呢比我还高。你说这样子一个人是不是够资格做耶稣的门徒？是不是他能够跟随耶稣了？耶稣怎么回应呢？第二十节，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有没有直接拒绝这个文士？没有，他没有直接拒绝。那是耶稣是不是给这个文士泼了一头的冷水？差不多。那这个文士他到底缺少了什么呢？或者是说呢，他不知道什么事情呢？文士呢，他自己要去思考。在加百农，耶稣在加百农他是有住处的，就好像四章第十二节十三节，他说呢，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 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所以呢，很可能耶稣呢在加百农呢租了一个房子。但是耶稣他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呢？4章23节，他说呢，耶稣走遍加利利，到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耶稣不是说呢，他在那边有一个别墅，或者是在那里呢，就好像皇帝一样呢，他那里有一个行宫，所以呢，他去那里的话呢，就住到别墅；到那里的话呢，住到那个行宫里头去。或者是呢，耶稣呢，他也住不起旅馆。如果那时候有旅馆的话呢，耶稣他也住不起。那耶稣靠什么呢？他靠别人的施舍，靠别人接待他，靠别人供给他吃的，供给他住的。所以呢，这个就是20节里头说的，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狐狸有他自个的洞，飞鸟有他自个的窝，人子呢，他却是需要依赖其他的人。哦，身为传道人，我想在座的几位传道人，我不晓得是不是也能够代表大家这样讲话，至少我晓得说呢，我如果要出门服事的话呢，我是肯定呢是要依靠别人的接待的。那住哪里，吃什么，那当然就看接待的人提供怎么样的接待，那我们就是接受就是了。但是跟耶稣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至少对我而言的话呢，我是呢有邀请我才敢去，是不是有邀请才敢接待？就好像我原本在克里夫兰聚会的那个教会的话呢，他们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是他们教会50周年庆，那也是呢，他们邀请了我，会接待我，所以呢，我说好，我会去的。但是耶稣是怎么样？耶稣他是4章23节，耶稣他是自己呢，他就是走遍了加利利。有没有可能耶稣呢他得要露宿街头？有可能的。因此呢，耶稣他说呢，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但是耶稣在前面已经做了一个教导的，6章33节他怎么说？6章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在这里我以前强调的，我现在还要强调，这里不是一个因果关系，不是说呢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呢神呢才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们，这样子一个交换一个交易的话呢，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理解。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是说呢，我呢就去做神要我做的事情，然后呢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话呢，就是神呢他管我所需要的事情，意思就是说呢，我的需要是他的事情，不是我自己的事情。那我自己，我问我自己，我自己求他的国他的义有多少呢？我自己心里有数，这是心虚，我心里有数。但是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告诉你，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神就是这样子讲给我了。所以当耶稣说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人子需要依靠别人的时候，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呢信得过神，你呢交出那个确保自己安全这个稳妥的这样子一个权利，不是自己在掌控。这不是，我不是说我们要盲目的这些，或者是说呢我们是迷信的做这些事情，而是呢我们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呢能够信得过神。所以当时耶稣的门徒也是一样，是跟随耶稣去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们交出这个确保自己安全稳妥的权利。因此呢，如果这个文士他真的要跟从耶稣基督的话，他要跟从主耶稣的话， 耶稣不是说我要吓吓你，要吓死这个文士，说呢，你肯定呢，你跟我的话，你肯定会露宿街头。而是说呢，你也要像我的门徒一样，你要交出那个确保自己稳妥的权益来，你要信得过主耶稣。尤其是如果这个文士他自己能在心里头盘算说呢，哎，你看耶稣呢，他医病赶鬼，他呢可以说在那时候呢是红得发紫了。他想说呢，哎，我现在跟从耶稣的话，或许呢可以从耶稣那里得到一些好处。耶稣说，你在我身上得不到你所想要的好处，相反的，你要跟随我的话呢，你就要交出那个确保自己安全稳妥的一个权利来。我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愿意跟从主耶稣，而且我也知道耶稣呢，他从来不嫌弃我们每一个这些信耶稣的人，只是我们以前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府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但是也别忘了，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当我们交出那个确保自己安全稳妥的权益给主耶稣的时候，就是让主耶稣他来掌管。他掌管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呢，他保护我们，他引领我们，他供应我们。这个呢，才是真正的跟随主耶稣。那顺着这个跟随耶稣这个主题，第21节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吧。那他说呢，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呢，所以可能就表示说呢，第19节的那个文士的话呢，他在某一个程度的话呢，也算是耶稣的门徒，因为呢有他，所以还有另一个门徒，这样的一个讲法。你说他们是被神呼召的，他们是，因为他说是门徒了嘛，是被耶稣呼召出来的。但是呢，你有没有看到他们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前面那个文士的话呢，他过于心急，他说你无论哪里去我都要跟随你，好像呢想说呢，我自己行，没事，我自己可以做得到。耶稣提醒他，你愿不愿意牺牲，你愿不愿意放下那个交出你那个确保你自己呢安全稳妥的权益来。那现在这个门徒的话呢，你有没有看到他呢不积极了，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或者是说呢，他自己呢有他自个的看法。那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是不是一件好事情啊？这是好事情，回去埋葬父亲。但是他这里说呢，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另外呢听起来好像是他在请求耶稣给他一个许可，然后呢他才可以做这件事情。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耶稣真的是很冷漠冷淡，他甚至是不近人情的，是不是？我们常常读圣经会有这种感觉，而且呢我们常常会被这种感觉，这种先入为主的感觉呢把我们给捆绑住了，以至于呢我们不晓得去理解，很难去理解明白耶稣他所要说的事情。我们稍微退一步想一想，了解一下一些细节。根据犹太人的风俗习惯，人死了以后是需要马上埋葬的，就好像我们后面会看到耶稣他死的，他在十字架上死的当天的话呢，就有人呢要来取耶稣的身体呢，他当天呢就要埋葬了。所以不会说呢，哎呀，我们就等等哦， 那时候没有冷冻库啊，所以说哎，我们就等所有的家人从外地回来的时候我们才来埋葬。不是的，人死了他们就先埋葬了，这是犹太人的习俗。所以呢，这个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就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呢，父亲死了，在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的习俗，人死了之后他经过一年，作为长子的他就有这个责任呢，有这个义务呢，回去呢收拾父亲的骨头，然后呢把骨头呢整理好放在一个小瓮里头，然后呢放在山洞，那个坟墓山洞里头呢，在山壁上面的话呢会凿出一个小洞，他就把它放在那里。如果你注意到的话，前几年有考古学家呢就说，就这些呢都是考古学的一些证据，知道说呢有这样子的一个习俗。所以如果父亲已经死了，他说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的意思就是说呢，我办完了这些事情然后我才来跟随你。第二个意思，这个是父亲死了，第二个意思是说呢，父亲可能还活着，那如果父亲还活着的话呢，那我们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才会来跟随耶稣了。那如果他是长子的话呢，他还要去负责这个收拾父亲的骨头的话呢，那等的时间的话呢肯定是更久的。所以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的话呢，很可能是犹太人他们的一个俚语，就等我父亲死了再说吧，等我父亲死了的话再跟随耶稣基督你吧。换一句话说，跟随耶稣不是他的优先顺序。21节，你看这个门徒他是怎么称呼耶稣的？他说：“主啊。”但是是谁在做这个优先顺序呢？是他自己。那你说到底是谁是主？耶稣的回应是什么？22节，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那你说死人怎么埋葬死人？所以，就你看哈，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如果我们越看到那个叫人迷糊、叫人不知是什么意思的经文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它里头呢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在里头。那第二个死人呢，他需要被人家埋葬，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呢，他是肉体这个生命，他死了。那第一个死人的话呢是做这个埋葬的工作，所以呢他肯定他这个肉体生命的话呢他肯定还是活着的。死人是对应到什么？活人，对不对？那这个死人的话呢，22节，这个死人对应到谁啊？对应到你耶稣那个门徒，耶稣讲话对象对应到是你。所以呢，你呢是个活人。那你这个活人的身份是什么呢？他是耶稣的门徒，是被耶稣呼召出来的，他是信耶稣的。所以相对于这个活人，这个死人的话呢，是指谁呢？指这世上的人，指这世上的人。所以世上的人死的，他还是死人，所以呢，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所有属于这个世界的人，所有属于这世上的人，所有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系的人，在神的眼中呢，都是死人，也跟神没有关系的。但是你、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信耶稣的人，不是死人，我们是活人，是被耶稣基督呼召出来的。我们被耶稣基督呼召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呢？跟从他，跟从主耶稣。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有些人可能会有疑问说， 那是不是信了耶稣之后，我就不能埋葬我的父母，我就不能埋葬我的家人呢？确实在历史当中，或者是即便是现在，在我们的华人圈子里头，有人呢确实是这样子认为，说呢，你们这些信耶稣的呢，信了耶稣之后就不认祖宗了。有没有这样子听过？这样子一个错误的观念，就造成了我们在传福音上面的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事实上是什么？事实是呢，耶稣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这是在旧约十诫里头已经讲清楚的。所以圣经的优先顺序是什么？优先顺序是呢，父母活着的时候我们孝敬他们，这是非常实际非常实用的。但是这个社会呢，或者是说这个华人社会的话呢，是什么？父母死了的话呢，那你肯定的是要怎么样？要大张旗鼓的在办丧事。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个社会的优先顺序呢，不是在父母活着的时候要孝敬他们。所以耶稣就呼召他的门徒出来跟从他。所以跟从主耶稣基督的肯定是孝敬父母的。因为呢，这个是圣经旧约的教导，也是圣经新约的教导，甚至于我们会比世人呢要做得更好，因为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了，我们已经有基督的生命在里头了。我们怎么过日子？我们怎么样设定我们的优先顺序？不是我们自己来设定，而是主耶稣基督他来设定。耶稣是谁？耶稣是你的主，也是我的主。所以我们交出那个自己来定立优先顺序的这样的一个自由。所以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我们可以呢再做进一步的衍生，就是呢这个世上所重视的传统，这个呢是世人他们所看重的，也是他们的优先顺序。如果我们没有跟从主耶稣基督的话，那世上的价值观就会是我们的优先顺序。如果我们不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话呢，我们呢就自己呢会设立自己的优先顺序。那如果我们自己在设立我们自己的优先顺序的话呢，跟随主耶稣基督就从来不会是我们的优先顺序。差别是什么呢？是我的主呢，还是耶稣是我的主？那既然我们已经被耶稣呼召出来了，我们是那个活人，我们是已经是新造的人了，我们为什么还在这个死人的事上面打转呢？为什么我们所专注的事情还是那个埋葬死人呢？基督的门徒理当是6章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我们的需要是神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神他自己会供应。我再提醒大家，跟随主耶稣基督不是说大家都要像我一样成为传道人，也没有那么多传道人需要，但是呢，神也没有叫每一个人成为传道人，全职的传道人，但是神却呼召每一个人，你我时时刻刻的来跟随主耶稣。怎么样跟随主耶稣？在我们过日子的时候，我们交出那个自己来定立优先顺序的这样的一个自由，让耶稣成为我们的主，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以为是会失去，事实上是得着。所以 耶稣他就依照他的那个属神的价值观，依照他那个属天的智慧，第十八节他呢，我们回到十八节下一章，他说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那虽然耶稣呢有这样子的属灵权柄呢，但是呢他的门徒当中呢却有不同的回反应，所以呢耶稣呢就回应他们，如果他们真正的要跟随耶稣的话呢，他们就要交出确保自己安全稳妥的权益，他们也要交出那个自己定立优先顺序的自由。接着第二十三节说，耶稣上了船，门徒跟从他，所以我们知道跟从他的是门徒。那这样子一个写作的一个笔法的话呢，让我们看到这从第十八节到二十三节还有后面所要讲的呢，这样子一个叙述呢，他们是在一块的。所以如果你把它分开来读，你把它分开来读的话呢，你就会很容易呢失去掉他这一段所要讲的主题。 你手上的圣经呢，你可能会看到一些小标题，所有圣经里头的小标题的话呢，都是编辑圣经的人，不同的圣经版本，不是版本，不同的印刷本的话呢，它有不同的这个小标题。那这些小标题不是原本作者加上去的，所以我要提醒大家，经文是神默示的，但是小标题不是神默示的，所以我鼓励大家看到那个小标题就把它跳过去，不要看。但门徒他跟从的是谁呢？他跟从的是耶稣，对不对？好吧，跟从耶稣是不是会一帆风顺，万事如意？第二十四节怎么说？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虽然耶稣的门徒当中呢有一些人呢是打鱼的，但是那个船被波浪掩盖的话呢，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当大家那样子慌张，当大家惧怕的时候呢，耶稣他在干什么呢？耶稣却睡着了，却睡着了。那我怎么说呢？这些门徒他们在慌张在惧怕当中呢，因为二十五节接着说，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去我们上面啊。为什么这些门徒他这样子惊慌？为什么他们这样子害怕呢？因为这个暴风强烈到呢，那种呢船要被波浪掩盖，即便这些打鱼的他们很有经验，他们的经验就告诉他们说呢，这个事情的话呢，他们是会丧命的，所以呢，他们肯定是惊慌害怕的。只有傻瓜跟白痴的话呢，会无动于衷，或者是不知道大难临头的人呢，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他不会惊慌。耶稣却睡着了，他不是那个半醒、半睡、半醒的，他是呢沉睡了，沉睡到一个怎么样程度呢？哎，得要有人来叫醒他。这风浪还没有办法叫醒他，还得要有人叫醒他。那耶稣是不是白痴？耶稣是不是傻瓜？他们都在同一条船上，他们都在经历相同的暴风，他们的船呢，就是那一条船，船呢都被波浪给掩盖了。为什么有不同的反应呢？有人说，因为他是耶稣，我是我，当然耶稣是耶稣，我是我，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不是都已经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的？就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样在那个暴风当中，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周围的环境是什么。所以第二十五节门徒来叫醒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啊。你想这些门徒他们是不是相信肯定耶稣可以救他们？是不是？肯定是的。如果你的车子坏掉的话呢， 你肯定不会叫你的传道人去帮你修车的，对，你肯定不会的。为什么？因为呢，你的传道人的话，他可能连煮饭都还不晓得怎么煮，哎，怎么修车。所以门徒知道耶稣可以救他们，就是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所以呢，他们甚至于承认说呢，耶稣是主。所以我们看下一张图的话，我们跟八章二十一节做一个对比的话呢，他比二十一节的这个门徒的话呢，还更尊重，还更敬畏耶稣。那我们不知道，我们嘴巴在讲主啊主啊的时候的话呢，我们是比较像二十五节那个门徒呢，还是比较像二十一节那个门徒？如果耶稣可以救他们，为什么他们还这样子的恐惧惊慌呢？恐惧本身呢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我下面我引用别人讲的东西呢，我忘记是谁讲的，他说呢，恐惧的话，恐惧会污染我们的思想。我们人在恐惧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会它会扭曲我们的判断力。在恐惧当中的话呢，它会削弱我们对邪恶的抵挡。在恐惧的时候的话呢，我们会驱逐掉爱。恐惧的话呢，会让我们的心呢给蒙蔽，在幽暗当中。所以当恐惧掌控我们的时候的话呢，我们会有那个不信任，我们会有那个仇恨表现出来，我们呢会自私。恐惧呢会把我们跟我们的创造主给分开来，恐惧呢会把我们跟我们的邻舍给分开来，恐惧会把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给分开来。那个恐惧呢就取代了那个结合我们的是信仰，是信任，是关爱，但是这个恐惧的话呢就取代了这些东西。有时候我们会疑惑，他说呢，这个信耶稣的人他怎么会做出这样子的事情呢？很可能我们这位弟兄，我们这位姊妹，他可能是因为在恐惧当中。因为呢，周围的环境，周围的现象呢，让一个人感到恐惧，是以至于呢，他所做的，他所说的呢，就完全不像主耶稣基督那样子。是恐惧这样子一个感觉的话呢，就辖制了我们的心思，就辖制了我们的思想，以至于呢，我们的言行举止的话呢，不像一个基督徒。就好像说，如果有人对我凶，对我有成见的话，我也会害怕。我如果不在耶稣基督里的话呢，我也会避而远之，我就少惹你吧。即便大家都知道传道人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但是这个恐惧，我不在基督里，我恐惧呢就掌控了我。门徒被这个环境现象给捆绑了，他看到那个暴风是这么样强烈，以至于呢这个船都被波浪者掩盖了，所以呢他们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如果我们要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在过日子当中呢，我们就要交出那种对环境决定我们感受的那种恐惧。但是我要说，说的比做的容易，对不对？人很可怜啊，人很可怜啊。可能呢，我们都自己没有意识到说呢，我自己是在一个恐惧的当中。我们甚至不知道说呢，自己已经被恐惧呢所捆绑的、所掌控的。即便我们意识到了，即便我们晓得是在恐惧，是在我们心里头搞鬼。我们也没有办法脱离。事实上，我们看下一章。事实上，这些标题，人靠自己是做不到的。你靠自己要做到这些的话，我跟你讲100遍，我跟你讲1000遍，我跟你讲10000遍，我相信你是做不到的。 我再怎么样勉强你，你就是做不到。你可能会有两天做得到，好像表现的，我教出来了，没两天你又做不到了。不是你不听，你很想听，但是你没有那个能力。除非怎么样？除非呢？第二十六节，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平静了。风和海马上平静了，这个大大的平静了，还给我们一个感觉，好像说它可能减少了80%，大大的平静了，不是。他是呢，他的意思呢是说他完全平静了，就好像耶稣医治那个长大麻风的，就好像耶稣医治了那个百夫长的仆人，他耶稣医治这个彼得的岳母，这个神迹马上就成就了，这是耶稣的权柄跟他的能力。所以你注意看第二十六节，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所以这给我们提供的资料，他为什么胆怯？是因为小信，对不对？那小信又是什么意思呢？从字面上小信的话呢，我们想说你就是信不够嘛，你就是多信一点就好了嘛。但是真的是这个意思吗？你看门徒他们是相信耶稣能够救他们的，如果他们信不过耶稣的话，他们肯定不会来找耶稣的，是不是？就好像你不会找我修车子一样。那二十七节怎么说？二十七节就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所以众人可以看得出来，众人看得出来，风和海听从耶稣呢，是因为呢，耶稣他有那样子一个权柄。那众人是谁呢？是不是一般的百姓？二十三节怎么说？二十三节说，耶稣上了船，门徒跟从他。所以只有门徒在这个船上，所以这个众人的话呢，是指这些门徒。所以小信是什么意思呢？小信就是问，这是怎么样的人？意思就是说，这些小信呢，就是不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我们头脑晓得耶稣他有权柄，但是我们不真正认识他。当暴风来的时候，甚至于呢船被波浪掩盖的时候，这些头脑的知识呢全部都没用了。为什么呢？因为不知道耶稣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是不是像这些门徒一样，我们的头脑知识不少，但是一有事情的话呢，这些知识都没有用了，我们又走老回路了。那什么叫做真正认识耶稣呢？你需要跟耶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就是把那种客观的事实，那种知识呢，把它转变为一个主观的一个经历，一个关系。所以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全知全能的耶稣是跟我们同在的，他跟我们同在，他就会保守，他就会带领我们的。所以跟主耶稣基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话呢，即便周围的困难，即便有挑战，即便有我们是在难处当中，我们心里呢可以平安稳妥的。事实上从那个长大麻风的，到那个百夫长，还有到那个彼得的岳母，这些事情呢不是在强调耶稣的权柄，他是在强调耶稣是一个怎样的人，耶稣是谁。我们怎么样来跟随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要确认全能耶稣的他的永远的身份。那这个确认是什么意思？确认不是指头脑的知识，确认了我是在讲说跟耶稣基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是一个亲密，有一个这样子的亲密的关系，我们才能够交出来，是一个亲密的人，你才会信任他，你才会交出来。一个你知道的人，你却没有关系的话，你是不敢交出来的。 所以我在这里能够做的事情是什么？我鼓励大家，你就踏出一步试试看，认识耶稣，跟耶稣建立起关系来，你就知道怎么样交出来，在他的手里是稳妥的。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跟从主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盼望还是利用这样机会，给大家一个机会来回应神他自己的呼召。如果你明白，而且你晓得你自己没有交出那个主权，你没有交出那个为自己着想，你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但是因着明白这段经文，你愿意交出你自己的主权，愿意来跟随耶稣基督的，你愿意请举手。你举着就放下来，举着就放下来。谢谢，感谢神。就每一次神看中我们心中这样子一个愿意的心，当我们愿意的时候，我们晓得即便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我们忘记了，神一样的保守，神一样带领，盼望我们能够从那迷糊当中快快的醒过来，我们就快快的来跟随主耶稣。我们谢谢神，因为呢，我们跟随的主耶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神，是一个看顾我们的神。我们把自己交在耶稣的手中，我们就能够稳妥，我们就能够心中有平安，即便在苦难当中。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是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不会跟从别人，但是我们跟从的是自己。我们觉得自己是最值得信靠的，我们对自己是最有把握的。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看到，既然你呼召了我们，你已经是我们生命的主，既然我们愿意回应了，那当初那起初的爱心，那起初的信心，我们可能忘记了，你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就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愿你自己圣灵继续的提醒我们，我们跟随的不是自己，我们需要跟随主耶稣基督。我们愿意把自己交托在基督的手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一起来回应。